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自己的观念的一段修炼过程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。我从五六岁得法到现在，修炼快30年了。小的时候，实修心性的基础不是很好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，断断续续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没有学法。直到高中后，又有了家庭的修炼环境，重新抓紧大法修炼。工作后，我跟同修组建了家庭，有幸能一直在修炼中走过来。现在我是青年大法弟子中的一员，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，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和重担，在修炼正实法的路上更是责任重大。感恩师尊，这里我把自己近一两年的修炼心得写出来，跟同修交流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在营救父亲中突破人的观念。和很多修炼精进的同修相比，自己需要修的地方实在太多。跟很多家庭的另一方是常人的同修比起来，自己的家庭修炼环境是比较好的。但是在常人中生活，因为自己的执着和种种牵绊，还有邪党对家人的不断迫害，也一度让我消沉迷茫。2022年冬天，我的父亲在流离失所7年后被绑架，当时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陷入自责。即使知道自责没有任何意义，却也控制不了自己。期间，我又对自己的修炼做了审视。平常自己搞个体经营，疫情封控那几年，经济压力比较大。有段时间自己修炼上没有那么精进，逐渐的就积累了很多问题，而且都没有重视，还心存侥幸，直到迫害又一次发生在家人身上才惊醒。向内找自己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大的方面，一个是对亲情的执着和依赖，另一个是对名利心的固守，小的方面就很多了。一触即发的情绪，安逸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怕心等等，一直使自己在修炼中止步不前，学法静不下心，救人的事做得有一搭没一搭，也时常会对自己产生怀疑。为什么自己人心这么重？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心放不下？师父会不会不管我了？现在旧势力的陷阱里不能自拔。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还有一颗想好好修炼的心，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就安排了同修来帮我。当这位同修看到我的问题后，又找了法理比较轻的同修来跟我交流。那天同修的言辞很犀利，一般人接受不了那种语气。当时13岁的女儿就在旁边反驳，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妈妈？但是我的内心却很平静，我知道师父派同修来帮我的。我接受了同修从法理层面的交流，觉得同修说的都是在理的，都是对的。我告诉女儿，他们说的都对。那个瞬间，仿佛剥去了裹在自己身上的一层膜，内心竟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畅快。之后逐渐的学法时能静下来了，一口气能看3讲也不受干扰。以前拿起书不是想这就是想那，要不就被生活琐事干扰，学法入不了心。从那时起，深切感受到了每天坚持学法的重要性。有了这次大的突破，我悟到一层法理，就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讲的。师父说， 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，要开颅做手术取瘤。曹操一听，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，把华佗关起来了。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。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，找华佗，华佗已经死了。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。我觉得自己当时的问题就像曹操的瘤子一样，我如果固守自己，不想解决，找借口推辞，那可能我自身还是突破不了，因为师父在另外空间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想不想修，还能不能修，都有师父在看护着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自己的执着瘤子，每天保证自己的学法时间，提升精进，这样讲真相才能把人救了，所做的一切救人的事才有意义。当有了这次突破后，我的怕心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，一段时间内每周能安排一次出去和同修讲真相救人。那段时间和同修配合的比较顺利，每次出去都能给有缘人讲清真相后做了三退，这在以前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。遇到愿意接受的世人，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，遇到不理解的，我也会平静地告诉他们，那些电视上的宣传都是假的，克制自己的争斗心。自从家人被迫害后，上街讲真相一直都是自己的障碍，只有走出去以后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得救。慢慢地通过不断提升，也能把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真相项目安排起来，也带动自己的孩子精进起来。在不断突破自己修炼状态的过程中，我也在营救着父亲同修，为他减轻迫害压力。过程中确实困难重重，但总会在合适的时间有人帮助，让他在看守所里被关押时能顺利看到师父发表的几篇新经文，让他修炼的意志更加坚定。现在到了这个阶段，大范围迫害虽然减弱，但是邪恶依然很坏。迫害一般都集中在监狱，同修被送进去监狱后，跟家属会见非常困难。很多不转化的同修很长时间，有可能长达一两年，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家人，导致同修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很严重。我的父亲被非法判刑很重，12年。在他被送进监狱的第一时间，也就是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去和监狱交涉。过程中我也不断地修去自己的怕心，对待监狱警察时尽量不去触动他们的负面因素，从亲情人伦方面感化他们。后来通过一个半月来回四次的奔波，我终于突破关卡，顺利在监狱会见了我父亲。父亲的状态也逐渐好转，失聪几个月的听力恢复正常。突破监狱会见的这个过程中，有几次心性上的考验。我和监狱狱政管理科的人交涉，他们问我是不是也练法轮功，我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从人世间的孝道伦理正面地告诉他们，我们关注我父亲在监狱的情况是我们的责任，作为子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。我父亲是个好人，街坊邻居都知道，法轮功的书籍都是合法的。说了一会儿，他们本来当时可能想套话，让我们家属帮助转化我父亲。面对着他们时，我也在不停地发正念。后来一个科长觉得说不下去了，就赶紧走了。后来为了刁难我，在递交会见办理手续时，监狱人员又让我去当地派出所开不练法轮功的证明，不然也不让会见。我当时就问他们， 这有没有法律依据？哪条法律规定的？把法律条文拿出来。因为会见大厅有很多犯人家属在场，都回过头来看我。监狱大厅的几个人也哑口无言，说不出什么。等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监狱人员就连这个事提也没提了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次心性考验，在这个时候看我到底有没有怕，会不会退缩，看我到底有没有信师信法。而且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依赖心，因为我哥哥是常人，想着是不是让他出面去解决，但是后来觉得不对，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。期间我也有对哥哥的抱怨和不耐烦，觉得是自己一直在跑父亲的事情，你态度不积极就算了，还总是打退堂鼓。当然作为修炼人，我这样肯定是不对的，对谁都要善，对家人更得善。后来他再说什么我也不动心，耐心和他商量解决问题的对策。静下来时自己就发正念，清理他背后的负面因素，结果事情就突然又有了转机，接到可以顺利会见的消息，哥哥也有刚开始态度消极变得积极，有了正念，也能配合我及时关注我父亲的情况。由此可见，我们身边的常人都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变化在改变。我悟到一层理，常人总是以眼见为实为标准，而作为修炼人是应该以正念为标准，不管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阻力，都坚定自己的正念并且去做，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结果，这样结果反而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每一段经历都是去人心和执着的过程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感受到了师父讲的善心和正念的力量。因为这次监狱会见父亲的突破，对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同修也有了很大帮助。据说当地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一位同修有两年没见到家属了，在我父亲会见成功后不长时间，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几位同修的家属便接到了通知，女监主动通知让家属去会见。因为女监迫害法轮功一直很邪恶，可能这次突破对监狱的邪恶因素产生了震慑和消除，所以对女监也发挥了作用。因此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只管信师信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看着，我们只管修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够了。第二部分，参加当地集体学法，实修提高。从2024年我开始参加当地同修的集体学法小组，以前我是自己悟到什么法理不怎么跟同修讲，只跟个别同修交流，而且也是不定期的，也不会在同修面前暴露自己的执着。那时学法小组的同修问我怎么不说话，我总是笑而不答，所以提高的也很慢。直到有一次自己骑电动车摔了一跤，我也意识到为什么摔跤。当我把这件事在学法小组交流出来的时候，同修一起交流讨论，我瞬间意识到交流原来就是这样。常人都知道的闭门造车不行，我却一直固守自己的观念，封闭自己。后来刚好有位同修跟我摔跤这件事有关系，一见他我就把这件事跟他交流了一下，他也很认真地接受了。很快我又建议同修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起学法，这样提高才会快一些。达成共识后，我们就又组建了一早一晚两个学法小组。早上我和一位带孙子的老年同修学，虽然每天一起学的时间不长，但基本每天都坚持。老同修说他这段时间提高很快，因为有力气，身子轻，走路都总想跑着，思想变化也很大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 晚上的小组有三个大把小弟子，由一开始写作业拖拉，晚上十一点都写不完，现在每周有两天都可以在晚上九点左右就完成作业，在一起学把一小时左右。小同修们还每次学完把都背一首红吟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小同修们也逐渐精进起来。同修说，他感觉到又回到1999年那会儿集体学法的环境了，真好。他一直有这样的愿望，没想到真的实现了。我笑笑说，我等了你十年了。其实何止是十年，千万年的缘分才有机会能在一起共同精进。如果现在还不珍惜，会多可惜，无法想象。当然我还有很多修炼中的不足和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，我会在接下来的修炼中多学法，提高自己，多救人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深刻教训，随意应付的话中隐藏着人心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5日。近两年来，我一直处于大的磨难之中，直接影响到我做好三件事，而且给大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我知道这是邪恶制造的迫害假象，但是如果我没有漏，邪恶是干扰不了我的，所以我一直在向内找。最近，我在深入查找中，发现自己在前年所做过的一件事上，反映出对师对法的坚定心上存在很大的问题，严重背离了大法，违反了大法的原则，是修炼中存在的大漏，是给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。这时，我在一下子的惊醒中感到无比的痛悔，这种痛苦真是剜心透骨。现在我想把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的经过，以及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训写出来，把它彻底曝光，洗刷自己的罪过。2022年9月2日，我外出办事中，在马路边摔了一跤。之后左腿不能正常走路，因我曾经被邪恶绑架和拘留过，被地区列为重点对象，所以经常会有警所、街道、里委的人上门骚扰。当他们上门来骚扰时，我跟他们说，我现在腿脚不好使，也不出门。言下之意是，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在外面做大法的事，也不用时常来骚扰我。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。他们来过几次，我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，自己也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。最近，我在深入学法和查找中，才发现自己存在三大问题。其一，自己当时的说辞，无意中在顺从、配合邪恶的指令，隐含着承诺、妥协的成分。邪恶来访的目的是不叫你外出做证实大法的事，你说我现在腿脚不好使，也不出门，这不正好符合了他们的意图吗？这不是在配合邪恶吗？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修炼人配合邪恶，那还是修炼人吗？查找根源，反映出自己为私为我的目的， 想摆脱邪恶干扰，寻找一个平静的修炼环境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对邪恶产生怨恨心，虽然见到他们也讲真相，但是带着怨恨心，讲真相效果也不好。其二，当腿脚不好使，不能出门时，脑中闪过一念，不能出门做正实法的事，可以避免被迫害的危险。这不是在以不能出门为借口，逃避做正实法的事吗？怕讲真相被抓、被关、被迫害，怕失去现有的安逸生活，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？助师救人是自己的使命，完不成使命，兑现不了誓约，将来不只是悔恨，更严重的是要受到宇宙法则的严厉惩罚，这是小事吗？其三，腿脚不好使，这是假象。修炼人的身体是没有病的，你承认腿脚不好使，你不是在承认自己有病吗？承认有病，那病就能压进来。你给自己下定义不能出门，那好，就是力就抓住这一点，让你腿疼、腰疼，让你出不了门。近两年来，就是力就这样变换着手法，制造出各种假象，干扰和迫害着我，让我腰腿疼痛到站不住、坐不久、睡不了，更出不了门，还出现其他一些不正确状态，每天几乎都是在煎熬中度过。师父在经文《法难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稍有不慎，就会有磨难。因我无意中配合了邪恶，向邪恶做了承诺，脑中又闪过逃避做正实法的事的念头，并承认了迫害假象，严重背离了大法，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，所以招来了长期的磨难，教训是深刻的。为私为我的心占据了上风，不去对照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符合大法标准，而是只想自己怎么解脱邪恶的干扰。你以为自己这样想这样做没人知道，那是在骗自己。除了人不知道，天上的神都知道，你的一丝一念他们都知道，你向邪恶妥协做了什么，在神界都是公开的。对大法的坚定心可不是说说而已，是在关键时刻看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举一动是怎么做的，说明自己在关键时刻对师对法的坚定心上，在修炼上还存在很大问题。我要吸取这次教训，我一时糊涂陷入了邪恶设置的圈套，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。面对目前经受的磨难，我认识到我不能一味地消极承受，应该积极面对，要全盘否定假象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破除眼见为实的常人观念，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一切负面因素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坚持学好法、练好功、发好正念。面对磨难，把它看成是好事，把痛苦看成是消业的机会，看成是改变本体、达到新宇宙标准的过程。我的腿脚没有病，是自己不正观念所造成的。破除观念，早日走出家门，去做正实法的事。我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反迫害，助师救人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守住正念化解磨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7日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起心动念只有自己知道，别人看不到，可是满天无数的神的眼睛都看得到，师父更看得到，甚至在你想之前师父都知道。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一念纯正无私，结果一定会好，一念不纯未思，就可能为自己带来灾祸。所以做事前一定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念头对不对。下面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平稳地做真相资料，能够平稳地坐下来，关键的一点就是心态正。我在99年中共迫害之时走入大法修炼，没有经过个人修炼时期，对法理解也不是很深刻，可我的思想很单纯，没有瞻前顾后，没有负面思维，没有这个那个的，就知道法好，师父好，维护师父维护法的心很强。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，我没有被谎言欺骗，更没有被迫害吓住，我义无反顾地接手了做大法真相资料的工作，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。在迫害最严重时，我没有迫害的概念，我认为迫害不应该存在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最殊胜的事，师尊主掌着一切，一切都得为大法弟子正实法开道。作为师尊的弟子，我按法的要求做，行得端，做得正，没有任何危险。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坚守着这一念。十几年前，邪恶的迫害很严重，作为资料点，进的耗材很多，打印的资料也很多，大包小包的，进进出出，时间久了，邻居们就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我的心没有一丝波动，没有负面思维，只是更理智了一些。在我心里，邻居们都是来帮助我的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不会做任何坏事。我心里一直坚定这一念，也一直加持这一念。我家楼下住的是公安局的，平时他也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也听闻我做资料的事，可是他没亲眼见过。一次他有事到我家，看见了几本我做好的小册子和打印机，当时我知道他看见了，就给他讲三退的事，他当时没退，很慌乱就走了，我也没有往心里去，没动任何负面思维。他下楼后就跟在楼下干活的邻居大哥说了，然后就开车走了。我还是没有动任何负面思维，我觉得他不会做任何坏事。几天后，我和同修说起此事，一个同修专程找到我，叫我把机器转移，耗材拉走，说了许多负面的话。当时我压力很大，按同修说的，把耗材送出一部分，因东西很多，往外送很困难。我就想，师尊在转法轮里说了，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控制常人的大脑不更容易吗？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让楼下邻居动善念，保护大法弟子。发了几天正念，邻居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邪恶因素解体了。在正邪大战中，师尊的法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的方向，给我除恶的力量，加持我战胜邪恶迫害的信心，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师尊的无量慈悲，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